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63面，心二颂。那么我们这一课呢，是讲到实地菩萨他所觉悟的十种的真如法界。那么前面一课呢是长行，这个课是一个重颂。好，重颂当中有两颗，一个列十义，第二个结安利。先把这个十义就是这个菩萨所觉悟的十种道理啊，再把它做一个重颂。此中有三颂，遍行最胜意，即以胜流意，如是无色意，相续无别意，无杂染尽意，种种无别意，不增不减意，是自在意义。那么这个三个偈颂我们解释也是分成三段了。遍行这是我们所要追求的第一个道理。那么这个遍行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修习我空法空观来调伏心中的分别我执，那么产生一种遍行的真如我们内心就跟遍行相应。第二个最胜意、胜流意跟无色受意，这个是破俱生的我执那么俱生我执它所带动的相貌，当然就是一个最初的就是幻界的过相牲口的过失，第二个就是散乱的过失，第三个是烦恼的过失那么菩萨一一的破除，那么一一的跟最胜真如、胜流真如跟无色受真如相应了这个到这个地方，菩萨的内心的障碍是全部破坏了那么这个时候菩萨当然他的目标完成了一半，那么另外一半就是积功累的广度众生的障碍那么他就继续的破除法执。那么法执有相系无别意、无杂染尽意、种种无别意、不增不减意到这个地方就是菩萨慢慢的觉悟到所谓的生灭相、垢尽相、增减相它的外境都是不决定的是内心安立的那么到了八地不增不减那么这个四自在意义呢，是包括九地跟十地啦，包括九地的自自在、十地的业自在，还有陀罗尼门，还有三摩地门，总共四种，这四种都是大自在那么他这个破除的俱生法执以后就能够在智慧、在身口意方面都得到自在不管是内心的智慧、外在的行为都得到大自在。那么这个是重颂了。我们看结安利，法界中有时不掌无明，自持所自障，故安利十地这个地方是说明了这个十地、这个十种真如是怎么安利的呢？因为在一真法界当中，有浅入深，有十种的不掌悟的无明，有十种的遮障那么十地菩萨为了对治这十种的遮障呢，所以安立的十地了。所以这个十地是又就着破除遮障而安立的这个地方是说明他安立的因缘。我们看第三段的十种无明。复次因之，如是无明，以声闻等非染污，以菩萨是染污。那么前面所破除的十种无明在小乘来说它是不染污的，但大乘乘是染污的。我们做一个说明，这是因为他人生的目标是有所不同的。声闻人对生命的目标，他是以趋向片空涅槃为他的目标，所以他对于所谓的积功累德、广度众生、成就万德庄严的佛果，他是没有他的号要，跟他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划的。所以就着偏空涅槃来说呢，那么这十种障碍是不障碍，因为他只要断除这个我执就可以，他不要断除法执的因为这个法执他不障碍偏空涅槃但是身为菩萨就不同了，因为菩萨他所设定的目标是要成就万德庄严的佛果所以说呢，这十种障碍包括我执障碍、法执障碍 就是对菩萨来说是障碍，就必须你要破除。因为你的目标是这样设定的，你就有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好，那么这个是说明这十种无明在声闻人跟菩萨人啊，它的一个差别。好，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啊，障碍啊，当然是每一个人要面对的啊，这逃避也没有用的，逃避到最后还是要面对啊。当然我们对障碍第一个了解啊，就是啊，障碍不是外面来的啊，一切业障碍皆由妄想生，是我们心中的妄想颠倒引生的。那么内心的障碍在唯识学上说是有两种的障碍，一种是我执所带动的烦恼障，一个是法执所带动的所知障。所以我们在破障的时候呢，这个空观呢、啊、也是有我空跟法空的差别。这个我空观呢，它的空啊是空掉你内心的自我意识，空掉你内心当中啊，在平等心中呢，你捏造的自我，你捏造的自我，你也顺便捏造的对方的法，那个我相人相人相。那么你在平等法界当中呢，你就自己想象你自我跟对方的对立，然后就产生烦恼，就产生罪业，这个罪业就招感果报。所以追根究底是消灭心中的自我意识。所以我空观它会破除烦恼，所以修习我空的目的啊，是会让你产生极尽安乐，它是偏重断恶。但是法空观就不同了，法空观是对因缘法的了解产生障碍，这是属于一种相的执取。比如说生死相、涅槃相、杂染相、清净相、增加相、减损相。所以法空观我们所要了解的是从对立的生灭增减这个构建的对立啊，把它回归到心性，知道这个整个对立啊是一念心所变现的。一念心所变现，它的内心是没有真实体性的，叫自性空的，是心的一体两面的东西。啊，所以我空观是成就极尽安乐，法空观是成就万德庄严。所以你的法执越重，就会障碍你修习善法，障碍你度化众生。你的我执太重，就障碍你心中的极尽安乐。这两个是不同的。不过从这个本论到这个地方的修学，我们可以了解这个观照力啊，佛法的意思啊，就是要你修这个舍，弃舍的舍，而不是叫你得。啊，我们一般人都是啊，越追求啊，好像你越满足。但是佛法意思就是，你舍掉自我意识，舍掉法的对立，你就得到大安乐。所以这个地方啊，值得我们去思考。啊，佛法是先从舍，然后才有所得，是这个意思的。啊，好，我们看这个悟三啊。四谛明因啊，说明十谛这个名称安谛的因缘啊，这当中有十段啊，一即喜谛，二离垢谛，三发光谛，四宴会谛，五极难胜谛，六现前谛，七眼行谛，八不动谛，九上会谛，十法因谛。好，那么前面我们是说明了十谛菩萨所觉悟的真理了，这个地方是说为什么十谛菩萨他觉悟这个真理，它有这个名称呢，当然有这个名称就代表这个功德啊，菩萨是以名招德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来说明一下它的名称的案例缘由啊。先看己一的己喜地，这个地方有一个问答，复次何故出地说明己喜啊，为什么出地菩萨他有己喜的功德呢？我们看这个回答的地方，由此最初得能承办自他毅力圣功能故，因为菩萨 在整个修学的过程当中，他设定了一个成佛的目标，他要上求佛道，效法众生。当然他的过程当中是经过历经的很艰辛的修学，那么这个时候他最初一念的清净心现前，而这个清净心呢，已经记住了自利利他的殊胜功能，就他的目标的第一个目标达成。为什么叫自利呢？因为他有这个根本的无分别智，而成就自身的安乐，他有这个差别的厚德智，来善巧方便的使令众生也得到安乐，所以他的内心当中已经真实具足自利利他的功能，所以他心生大欢喜了。那么当然这个初地菩萨不是阿罗汉所有，阿罗汉他能够有一部分的根本是消灭心中的我执，但是他没有利他的妙用。好，当然这个欢喜地啊，这个地方等于是在描述初地菩萨的内心状态是欢喜的。那么这个欢喜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在修行当中有时候经常保持很沉闷，有时候很烦恼苦恼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中很多的欲望，我们过去会产生错觉啊，总是觉得有欲望是快的，因为有欲望就会得到满足，有满足就会有快的，当然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啊。这种情况呢，就好像啊，佛陀在经典当中讲一个譬喻了，说我们对欲望的满足产生的快乐啊，这个叫做有肉，就是一个身体的皮肤长一个疮疤，这个疮疤流脓流血啊，会产生痒的感觉，那么你去搔痒的时候呢，会有暂时快乐的感受，但是这个疮疤更加严重了，它给你带来的这个痛苦的感受更强烈了。所以我们依止欲望去追求快乐，就像你在疮疤当中去搔痒一样，你付出更多的痛苦。那么这个初地菩萨他的空观呢，施诸法如梦，观心性无生，他先空掉外境的真实的执取啊，外境是心所变现，如梦如幻的啊，所谓的生死涅槃，所谓的对错，这种概念啊，都是每一个人心中自己安立的，我们不一定要随别人的标准而转啊。那么破除外境的法执，这个时候呢，你又能够观心性无生，我这一念心当中没有一个常依主宰的我，只是一念的菩提心跟空正见两种力量在那里面安住而已。这个时候菩萨就把心中的妄想消灭了，烦恼也消灭了，这个时候菩萨才真实感觉到原来心中没有欲望是太快乐了。所以这个欢喜地啊，就是这个菩萨把心中的污淫妄想啊完全消灭了，他心中啊感到轻松快乐啊，这个是佛陀在描述初地菩萨的相貌啊，叫做欢喜地啊，因为他没有妄想。二离垢地，何故二地说明离垢？有即眼离犯戒垢故。那么这个垢呢，就是一种犯戒的污垢啊。初地菩萨对治的分别的我执法执，但是这个时候寄生的我执现前，寄生我执现前，有我就会产生对立啊，有对立就会产生犯戒的情况，就会有一些维系的误犯的身口恶业的过失啊。那么到二地的时候，因为他我空观在慢慢的进步啊，就能够完全远离一切的细相的误犯的戒垢啊，这叫做戒波罗蜜的圆满，叫离垢地。离垢呢，是形容这个菩萨的内心啊，已经没有戒的犯戒的污垢啊。我们说一个人呢，有我罪极深，王公福无比啊，所以你这个自我意识太强啊，你要叫持戒持得好有困难的啊。三发光地，何故三地说明发光？ 由无退转等持等智所依止故，大法光明所依止故。那么这个发光地呢，就是他内心当中成就的等持等智。这个等持就是三摩地了，就是禅定了啊，我们讲四禅啊。这个等智呢就叫正受，这个是指的四空。所以等持等智就是等这个四禅八定了。那么三地的菩萨成就坚固而不退转的四禅八定了，所以他能够摄持无量无边的大法光明啊，佛菩萨的这种清净的教法他都能够摄持不忘啊，所以叫做发光地。他内心当中有这种佛法的光明啊，不断的在照料着他的内心啊。地是宴会地，何故是地说明宴会，由诸菩提分法粉灭一切障故。那么这个宴会地呢，这个宴会啊，当然这个宴会就是火焰的意思了，就是这个四地的菩萨呢，他修习这个大乘的菩提分啊，大乘的这个道品啊，这个道品当然主要指的是止观了。那么他在极静的禅定当中呢，加修殊胜的我空观啊，把心中的一切的维系的烦恼消灭了，就好像火把木头完全消灭了一样。所以他没有寄生我执了，所以内心当中不会产生人相我相的对立了，所以就不再摄受一切的贪嗔痴的烦恼。所以为了他表彰他内心当中的这种离开对立的相貌啊，叫做宴会地啊，就是他的火焰太厉害了，他心中啊不能保存任何的自我了，这个自我意识没有生存空间，因为这个火焰太强烈了。五极难胜地，何故五地名极难胜，由真地智跟世俗智更乎相违，何止难合力相应故。那么极难胜，这个难，这个胜呢，就是很难超越的，这个地方是二乘人很难超越的一个地的啊。为什么呢？由真地智跟世俗地是互相违背的。菩萨的智慧有真谛的智慧跟世俗谛的智慧了啊，那么当然真谛的智慧是我空的智慧啊，是无分别的。那么世俗谛的智慧呢，它是属于有分别的啊，它在观察一切法的缘起的科学医学啊，那么这些都要假借名义的分别才能够了解。所以真谛的智慧是无分别的，世俗谛是有分别的，这两个本质是相违背的。但是五地菩萨能够把这样的两个违背的智慧啊，在心中能够调和，使令他两者互相的融通相应啊，这件事情是非常难得，叫极难胜地。好，这地方古德的意思就是说，菩萨在自立的时候是修习空观的，他用我空观、法空观来调伏心中的烦恼所致恶障。这个时候心是无分别住，但是菩萨去度化众生的时候啊，他必须从无分别转成有分别。所以在因地的时候，五地之前呢、啊，菩萨要自利跟利他这两个是相冲突的，因为一个是有分别的，一个是无分别的啊。那么到五地的时候，他能够真如双照。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明白了不生不灭的道理啊，生死即涅槃的道理。好，第六现前地，何故六地说明现前，由缘起智为所依止故，能力般若波罗蜜多现在前故。好，那么这个现前地指的是一种智慧的现前。好，那么菩萨他是怎么让智慧现前呢？他由缘起智。那么菩萨在生命当中观察十二缘起啊，无名缘行、隐形缘事，来自于生老病死的流转门，是杂染的缘起。那么菩萨观察无名灭者行灭，乃至于生老病死灭，是环灭门的清净缘起。那么这个时候他观察所谓的一念心，同时记住两种缘起。我们那念心 是众妙之门，也是众祸之门。当你放纵他的时候，颠倒的时候，他发动的杂染缘起；当你调伏的时候，他产生的清净缘起。所以这个时候菩萨悟入了一念心的不二法门，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般若波罗蜜多就恒常现前。所以这个现前就是恒常的意思，也就是说呢，在前面的五谛，他的无相的我空观法空观呢、啊，是有时候现起有时候不现起的，到六谛的时候他就恒常现起了，是这个意思。看第七眼行地，何故七地说明眼行自用自功用行最后边故？那么这个七地的眼行地啊，就是说这个菩萨是有功用行到了最后的边际。当然这个功用指的是内心的用功啊，就是空观的智慧。那么在这个七地的时候啊，他已经要在用功的过程当中啊，已经到了最后的边际的，就是有功用的最后边际，也就是说他下一地就是无功用了。好，这个地方的用功的意思就是说啊，菩萨在破障有两种障碍，一个是心中的烦恼，一个是外在的相状。你心中的烦恼当然是我空观了 外在的相状的执取，对错好坏生灭得失等等这种相状的执取，那是修法空观啊。那么到七地的时候，大家都要经常如理作意来消灭这个我执法执的对立的啊。但这个时候已经是最后边际了啊，所以叫眼行地。八不动地，何故八地说明不动？由一切相有功用行不能动故。那么这个八地的不动地啊，它有两种是不能动啊。第一个，一切的相状不能动，不要说烦恼不能动啊，它一切的法的相啊，生灭垢尽真解的相都不能扰动它了。其次呢，它有功用行也不能扰动它。就他不一要刻意的去用功啊，他的波雷智慧就能够恒常现前的啊，这种无共用。当然这个地方的无共用啊，就是啊无共用恨我恒吹啊。九上会地，何故九地说明上会？由得最深无外智故。那么菩萨对峙的六种相的执取以后啊，他心中会产生一种殊胜的智慧啊，就是叫最殊胜的事无外智啊。那么事无外智呢，我们解释一下。第一个法外，这个法呢就是能权的名相啊，这个菩萨在一念心中能够摄持无量无边的法义啊法相。第二个是义无外，义就是名相所前的义理啊，这个名相它本身的义趣菩萨也能够摄受啊。此无外，菩萨能够以无量的语言文字啊来宣扬佛法啊，到各种的天人畜生的世界来以各式各样的语言文字来宣扬佛法。第四个要说无外啊，菩萨要说佛法不生疲厌啊。那么当然这个叫善慧地，他有善巧的智慧来度化众生啊。第十法音地，何故十地说明法音地？由得总言一切法智，含藏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譬如大云能覆如空广大藏故，又以法身能圆满故。那么这个法音地呢，为什么用这个云来表示这个菩萨的内心的状态呢？因为他内心当中能够总言一切法智，就像大云能够普遍的摄持种种的功德的髓啊。那么一切法智呢，到底什么叫一切法智呢？这当中有三种的法是他所摄受的。第一个，含藏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那么菩萨一念心中能够摄持无量无边的 法义跟色识无量无边的禅定啊。这个陀罗尼我们解释一下啊，有四种陀罗尼啊。在一切四六论上说呢，这个陀罗尼是一种智慧的意思。那么智慧有四种，第一个法陀罗尼，就是菩萨听闻佛法以后能够摄持不忘，这叫法陀罗尼。意陀罗尼呢，就是对于种种法的意趣它的道理能够摄持不失，这叫意陀罗尼。第三个是咒陀罗尼，那么菩萨在三昧当中能够升起种种的咒术了，来为众生破除障碍啊，比如说观世音菩萨他能够入三昧当中宣扬大悲咒，那么众生持大悲咒就能够得到观世音菩萨的加持，这个咒陀罗尼，菩萨能够演说种种的咒语，那使令众生受持以后能够破除遮障，这叫咒陀罗尼。第四个忍陀罗尼，那么菩萨对于我空法空的真如理能够安忍不失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法陀罗尼是成就文慧啊，意陀罗尼是成就这个思慧，咒陀罗尼是属于修慧，那么这个是凡夫通凡夫的，这个忍陀罗尼就是属于正慧了，是圣人啊，就是成就这个文思修正四种智慧啊。那么这个实地的菩萨呢，在一念的心中啊，广大的心中能够摄持法义咒人四种的陀罗尼门啊，也能够成就种种四禅八地的种种的门。这个门就是通达的意思，就是出入自在，它能够入也能够出啊，出入得自在啊，这就是大法智的第一种法。第二个法呢，譬如大音能覆如空广大藏故。那么前面的摄持陀罗尼跟三摩地啊是生善，这个地方是破恶。那么菩萨的智慧能够像大音啊覆盖像虚空一样的所知障啊，他一切的法的善巧应用啊，他不再会有任何障碍。第三，又依法身的圆满故啊，这个是生善破，这个地方是入理了。这个法身就是指真如理的啊，菩萨能够有我空法空的智慧入真如理，这个就是得到业自在了啊，叫大法智云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解释实地的名称啊，我们看第十段变得差别啊，得此诸地因何可见？那么成就实地的差别因缘，我们怎么知道呢啊，如何能够次第的成就实地啊。那么这个地方有四种相啊，先做一个总标啦。那么我们看这个根二的一标别事，这个当中有四种相，一圣解，二正行，三通达，四成满啊。我们先看第一个圣解啊。那么圣解呢，就是说你要成就实地啊，第一个你对实地所证悟的真如理啊，你要得到深信理解啊。这个地方包括信心，也包括智慧。也就是说，信心就会产生愿望啊，就是实地菩萨他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愿望。第二个，实地菩萨遇到事情他是用怎么样的思考来面对这些人事因缘。比如说一个人，他会，古人说想千金者必千金之人也啊，想百金者必百金之人，一个人会饿死啊也是饿死之人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啊都有一个道理，都有一个愿望，你会有这样的行为，会有这个结果，你心中有你的道理啊。你不相信因果，这也是你的道理。那么你有这个道理，你就有不同的愿望，你就会产生不同的行为，不同的结果。所以你要成就一个功德，你要先了解他心中的愿望跟道理。也就是说，你想成为阿罗汉 你要先了解阿罗汉是心中是什么道理，他遇到人事因缘他是用什么样思考模式来面对的。哦，他看到什么事就是无常无我，那么你抓住他的内心的思想，你有一天就会跟他一样啊。所以这个圣解第一个圣解就是说，偶一大师讲一句话来做一个譬喻，说善学圣贤之道，贵得其神，不离其机也。你要学圣贤之道，你要得到他的神，就是他是用什么样的思考模式，他用什么样的道理来观察这个人生的，而不是学他的行为啊，他有什么动作，这个地方是没有意义的啊。这叫圣德圣解故啊，就是说，当然我们刚开始可能不能完全的去做到他的行为，但是你第一个，你对于实地啊，他的片行真如意啊，乃至于最胜真如意，乃至于业自在真如意等等，这个真如到底他心中是用什么样的道理来抉择人生，来判定人生啊，这个地方你要先了解。你因为你这个道理不了解，你永远不可能达到实地啊。所以达到实地的第一个，你要先学习菩萨内心的道理，这是你要跨出的第一步，这叫知量位。好，知量位就是它的简单的内涵，就是圣解圣解地。好，第二个得正行，为得诸地相应十种正法行故。当我们心中记住的实地的道理，好，我们不要说实地，我们先锁定片行真如，我们先锁定我内心当中学习初地菩萨的道理，那么有这个道理，我告诉我自己内心保持普遍平等，不要打不必要的妄想，做自己该做的事就好。那么你有这种道理，你跟初地已经得到他的神，好，得到他的神以后是不够的，你要产生行动啊，这个地方要成就十种的正法行。这个地方十种正法行，根据古德的注解啊，有十种的法门啊，来依止道理而升起修行啊。第一个是书写，你要书写跟这个道理相关的经典啊，书写。第二个供养啊，你要表达对这个法的供养啊，包括身的礼拜、口业的赞叹、心中的作愿啊，身口意的供养，乃至于包括香花灯烛的供养等等。第三个施他啊，你经常做法宝流通啊，跟大家结缘啊。那么这个书写供养施他，这个都是属于信啊，产生信心啊。那么这一下是讲到信，讲到结，这一下讲到结的。第四个听闻，那么你要听闻跟初地菩萨乃至于实地菩萨相关的道理啊，你要不断的听闻才能够产生深刻的理解。第二个，第五个读诵啊，你要不断的去读诵这个相关的经论。第六个受持，读诵是文字现前叫读诵了，那么受持就是铭记不忘，把这个文字里面的几个重要的字句啊背下来啊，放在心中受持。第七个开眼啊，为人演说。那么这个听闻读诵受持开眼呢，是成就闻慧，闻所成慧。好，第八是风诵啊，就是用这个音调来背诵啊。第九思维啊，这个风诵跟思维是属于思慧。第十就是修行的这个正修了，这个修慧就是修止观了啊。你要不断的把心极静当中啊，去观察这个道理。那么用这个不断的观察来欣喜你的内心啊，把心中的妄想慢慢的消灭，把心中的道理慢慢的加强，这个就是正行，这个属于加行位，就是把这个道理啊，经过你的书写供养是他听闻读诵受持开眼奉诵思维修行，把这个道理的力量啊，他刚开始是一个因种，把这个力量慢慢的扩大，把它扩大叫正行。第三通达， 得通达位于初地达法界时，骗人通达一切地故，这个通达位。那么当我们从资粮到家行的时候啊，到初地的时候，成就了一真法界啊，就是平等法界，遍行正如现前的时候啊，其实你通达一个真如啊，你也能够通达一切的真如啊。这古德说真如理是相融通的了，相融通的啊。你了解一个真如，其他的真如就容易了解了，因为他们虽然有差别相，但是也有共同相啊，就是平等啊。那么这个是通达位。第四个尘满，得尘满为修诸地道究竟故啊。那么你当然我们也不能只理会事了，刚开始的第一个点的升起当然是圣洁了啊，但是你要慢慢的成就功德啊，你还得靠四修啊，就靠这个六波罗蜜的啊，来自于十波罗蜜的四修的福德智慧之量的加持啊，才能够慢慢慢慢把这个真如理啊在心中啊慢慢的扩大圆满啊，叫尘满。好，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修习这个成就实地的因缘啊。不过从这个地方来说啊，这个实地的第一个当然是观照力的。好，我们也说过哈，我们讲因缘果报，就第一个因种是很重要的。你第一个因种，你的生命，如果你经常用你过去的无明妄想在思考事情，你永远不可能成就初地。就是说，我现在不是初地，但起码我要随顺初地的路因缘在前进。那你要踏出第一步呢，就是刚刚佛陀说的先成就圣洁，就是你经常用这个圣洁遍行真如的思想来要求自己，那你就会往初地的角度去迈进了。所以你的观照力，你的思考模式会决定你的命运的啊，这第一个你的观照力。当然这个信解包括信就是你的目标啊，所以它的次第啊，先成就菩提心空正见，然后再产生行动啊，这个四修的行动又加强你的观照，那么如此的辗转啊，就使令我们生命慢慢的脱胎换骨了。所以第一个生命的改变是思想的改变，这第一个。如果你一定要用过去的我执法执的无明的思考，我们的生命是没有希望，不可能改变。所以我们要改造我们的生命啊，我们要先相信一个真理啊，先改变自己的思想。思想的改变，你就会产生行为的改变，最后就会有结果的改变。啊，这个地方啊，那么从这个四相的次第啊，可以看得出有这个意思啊。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啊，向下文长负债来回向。